第五节，有害生物不断入侵许多国家。随着全球化引起的人口、物资跨国流动，外来生物入侵问题日趋突出，给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巨大改变或破坏，生物多样性被严重破坏。一、外来生物入侵已造成巨大损失。外来生物入侵与自然发生的迁徙不同，它打破了长期自然形成的稳态关系，是突发的，没有天敌的。没有天敌的制约，就意味着入侵的外来生物具有生态适应能力强、繁殖力强、传播力强的特点。它们在新环境落户，迅速成长为具有单一优势的霸王群落。它们的突然发展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，抑制了当地其他生物的生长。失去生物多样性会对自然造成不可逆转的威胁，比如森林消失、生物环境破坏、草场退化、沙漠扩展、沙尘暴频发、水体污染等，这些都与破坏生态环境稳定的生物入侵有所关联。生物入侵不仅会导致生态灾害，还会影响人类健康，阻碍经济发展，影响国际安全。数据显示，美国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南非、印度和巴西每年因为外来生物入侵而蒙受的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。二、全球化加大防御生物入侵难度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国家、地区之间的合作交流更加频繁，生物入侵也搭乘国际贸易的便车登堂入室。各国进出口的植物及其他农副产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，而大多数入侵物种是随种子、花卉和苗木引进等无意识传入的。生物入侵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，很多国家都制定了有关防治生物入侵的法律法规。美国制定了国家入侵物种系列法案，形成了联邦和州全方位管理的生物入侵立法体系，成立了国家入侵物种委员会，指导全国性的外来物种入侵防治问题，协调农业部、商务部、内政部负责监督管理全国的生物入侵事务。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对外来生物控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，主要通过两个策略来迅速恢复生物多样性。一是通过国家策略对外来生物进行有效控制管理，二是向民众宣传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生存和权益保护的重要性。1999年，澳大利亚制定了《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育法》，这是防治外来生物入侵的基本法，明确了不能入境的物种种类，对商品贸易的出入境问题作出规定，并设立了专门研究物种入侵的研究机构——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，详细评估、预测其危害程度和扩散方式，并制定防治措施。新西兰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，它将生物入侵作为对国家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，建立了最严格的阻止入侵物种进入国门的标准，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综合性生物入侵防控体系，主要包括物种入境前的预备措施、阻止有害物种进入的边境管控制度、受到病虫害时的紧急反应制度，以及对全国进行有害生物检测和管理的制度，从而形成了完整严格综合的生物安全屏障。其法律制度体系涵盖从预防到监测再到治理清除的所有步骤。由于国内生物入侵危害频发，日本农林牧渔业遭受重大损失，生态环境受到巨大破坏。日本于2004年制定了外来入侵物种法案，该法对外来物种的饲养、种植、储藏、运输、进口和其他处理方式进行规制，同时对外来物种实行分类管理，规定了具体详细的审批和许可办法， 还规定了国民对于外来生物入侵问题应提高认识，进行学习。第六节，生物恐怖逐渐高悬，风险明显增加。生物威胁和生物恐怖由来已久，国防生物安全的任务越来越重。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，生物武器因隐蔽性强、危害性大，被称为穷人的核武器，正日益受到敌对势力和新型恐怖组织的重视。尽管大规模使用生物武器是反人类的行为，会受到人类的一致谴责甚至清算，但非战场环境下使用生物武器的概率增加，恐怖分子更容易制造生物安全事件。生物恐怖作为一种日益严重的现实威胁，会给各国政治、经济和安全形势带来严重的隐患。生物恐怖的逐渐高悬，人类需要用文明、技术两种手段加以防范。一、生物武器发展经历三个阶段。生物武器过去称细菌武器，是指以生物战剂杀伤有生力量和毁坏植物的武器。生物武器所使用的物质被称为生物战剂。生物战剂根据不同类型有不同的分类方式。根据对人的危害程度，生物战剂可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。致死性战剂的病死率在 10% 以上，甚至达到 50% 到 90%， 比如炭疽杆菌、霍乱弧菌、野兔热杆菌、伤寒杆菌、天花病毒、黄热病毒、东方玛瑙炎病毒、西方玛瑙炎病毒、斑疹伤寒立克刺体、肉毒杆菌毒素等。失能性战剂的病死率在 10% 以下，比如布鲁氏杆菌、 Q 热立克刺体、委内瑞拉玛瑙炎病毒等。生物战剂根据形态和病理可分为细菌类生物战剂，主要有炭疽杆菌、鼠疫杆菌、霍乱弧菌、野兔热杆菌、布氏杆菌等。病毒类生物战剂主要有黄热病毒、委内瑞拉玛瑙炎病毒、天花病毒等。立克刺体类生物战剂主要有流行性斑疹伤寒立克刺体、 Q 热立克刺体等。衣原体类生物战剂主要有鸟疫衣原体。毒素类生物战剂主要有肉毒杆菌毒素、葡萄球菌肠毒素等。真菌类生物战剂主要有粗球孢子菌、荚膜组织孢浆菌等。生物战剂根据有无传染性可分为两种，传染性生物战剂比如天花病毒、流感病毒、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等；非传染性生物战剂比如土拉杆菌、肉毒杆菌毒素等。生物武器的研究约有100年的历史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主要特点是生产规模小、种类少、研制国家少、应用数量少。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到70年代，主要特点是种类增多、生产规模扩大、使用次数多。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主要特点是基因改造微生物逐步得到重视，生物武器进入基因武器阶段。